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马太福音的第六讲，门徒培训。那这一课呢，可能和我们现在教会做的事儿蛮对应的。我们现在教会不是在做门徒培训吗？好，我们做一点简单介绍。马太福音其实是一部非常犹太化的福音书，也是一部教导的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耶稣的教导。然后第一讲我们跟大家讲过耶稣的降生，里面记住两个重点。耶稣呢是圣灵所生，百分之百的神，是玛利亚所生，所以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么第三讲呢，给大家介绍耶稣的侍奉，主要是他以一个道成肉身的身份在地上给我们演示了一遍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侍奉。那么需要有认罪悔改受洗，然后去传讲福音，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有罪，也不是因为他，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在尽诸般的义，就是给我们演示一遍。那么第四堂我们在讲他的登山宝训。这个登山宝训是马太有意把耶稣的好多教导放在一起，他的重点就是如何在新约里面来成全旧约的律法，这个是他教导的重点。那么第五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神迹奇事，马太特意选了那些神迹奇事呢，都和以赛亚书所应验的那些是一样的，像比如说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走路，聋子能听见，得大麻风病的人可以洁净等等。那我们今天呢，他来给大家介绍第六部分，是门徒培训。说门徒培训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到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实际上马太福音的门徒培训是从第九章的后半部分开始的。这部分呢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要做门徒培训。也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指导，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一定要做门徒培训。然后我们先看看耶稣是怎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九章的36-35节里面这么讲，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一句话其实概括了耶稣很长一段时间的施工，这个不是一天的事儿，它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施工的概括。那么他做什么？他自己亲自出去传福音，去行这个异能奇事，医治疾病。然后注意他下面看到了，他下面就看到了很多人，这些人呢困苦流离。他用了一个比喻说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也就是说耶稣在走的过程当中发现好多人是没有人去照顾他们，他们就像一群散养的羊一样自由觅食，没有人去管理他们。所以他的给的结论是这些人流离痛苦，所以呢他的心里面发了一个怜悯的心，他就怜悯他们。在这个背景下，耶稣就把门徒叫过来给他们说了一句话，说要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很少，所以呢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这句话对于我们非农民的人来说不太好理解耶稣在讲什么。其实耶稣用了一个当时农民经常用的做法，就是当农民出去在外面种地的时候，如果看到别人家的地庄稼成熟的话，他会给这个庄稼的主人呢带一句话，说你们庄稼成熟了赶快收吧，不要错过了时间。我就记得我父母亲是农民，那么我小时候呢我们那种的都是大豆最多的，那么每一个农民都知道这个山坡上这块地是谁家的，大家都知道。那么走路的时候大家都看到说，哎，这个谁家的地种的好，你看施肥施的好，出草出的好，对吧？那么到了这个秋收的时候呢，因为大豆不是同一天成熟的，那么有像我们路过的时候看到张三家的大豆熟了，就会回去告诉张三说赶快去收，再不收就会掉了，因为那个豆荚会裂开，豆子会出来，那就掉了就收不来了。所以农民都知道这样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所以耶稣就用了当时农民都能明白的一句话告诉那些人说，赶快祈求你们庄稼的主人派主工人去收割这些庄稼。那么很显然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庄稼就是耶稣看到的上面那些人，那些人呢流离困苦，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那么这些庄稼的这个主人是谁呢？很显然就是上帝了。那么派的工人是谁呢？ 就是耶稣所招来的这些门徒。所以这段话其实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门徒培训。让我们看到门徒培训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当你看到那些没有牧人的羊在哪里，你需要冲着这些人去，而不是说我们事先规定一个方向，我们今天要达到多大的规模，我们今天有多少奉献，我们今天要穿多少分，有多少个受洗，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你确确实实的周围去看，看到哪些羊是没有牧人的，冲着这些人去，这是正确的做法。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最近一段在搞这个门徒培训课吧，叫我们叫领袖培训，这些东西呢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要非常注重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看见。我们教会作为城北华基，我们弟兄姐妹们看到那些没有牧人牧养的羊在哪里，是在我们身边的邻居，还是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一定要走到外面某个地方去，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认真思考的。羊在哪，我们就需要培养那些牧人去牧养这些羊，这个是门徒培训的原因。那么下来呢，他就开始招了他的门徒来。圣经说耶稣叫了他的12个门徒来，注意耶稣做了几件事情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是革命性的。以前耶稣出去传道传讲是他自己在传，而且行这些神迹奇事的权柄是他自己在行使，从招门徒来开始，这开始呢，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了这些门徒，所以他让这些门徒拥有他给的权柄，可以赶鬼，可以治病。那么他下面列了他的12个门徒，这就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训练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头一个叫西门，也就是彼得，西门的意思就是听从的意思，彼得就是小石头的意思。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的意思就是刚强。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雅各我们大家都知道，希伯来文意思抓住的意思。和他的兄弟约翰，约翰就是恩赐的意思。还有腓力，腓力是深深的爱。还有巴多罗买，巴多罗买的实际上在另一个书这里面就是约纳丹，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征战，非常好战的意思。多马，多马是双生，这个人的性格是多疑。还有税吏马太，马太也是恩赐的意思。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达泰的在另一卷书卷里面就是那个犹大，这个不是那个加略人犹大，是另一个犹大。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和智慧的意思。还有奉瑞党的西门，以及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我们看到这个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如果你看一下他们的职业的话，彼得他的兄弟是渔夫，第二队雅各和约翰也是渔夫，然后第三队腓力不太清楚他是干什么的，这个约纳丹呢也不太清楚他是干什么的，多马和也实际上是一个渔夫，马太呢是一个税吏。那么雅各和犹大呢，这两个的职业也不是特别详细。奉瑞党的这个西门呢是一个激进分子，也就是当时里面的这个比较激进的政治人物。那么还有一个是加略人犹大，所以你看到这个梯队，这个团队里面的人，他的背景是非常的不同，在大多数是渔夫，也有税吏。那么渔夫在当时呢，我们不要小看渔夫，渔夫在当时的人当中呢属于有技能的人。我知道我们小时候，你比如说我们长大那个时候谁会开车，那是一种技能，那么今天你说谁会开车还算技能吗？不算了。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能够出海打鱼的人属于有技能的人，所以这些人不是那些朴实种地的那些啥也不懂的，他们懂。第二类人呢是税吏，税吏是精通数学，精通人际关系的，如果关系搞不好不会做税吏，不懂算术也不会做算吏，不会记账也不能做税吏，所以这些人是有知识有文化而且懂社交的。还有一类人呢是奉瑞党，那就是整天和这个政府对着干搞激进活动的这些人。还有一个说是卖主的犹大， 那么这六对十二个里边呢，其中有十一个人是加利利人，就他们都住在加利利这个地区，但是有一个就是卖主那个犹大是加略人，这个人呢就属于犹大地人，因为他不是住在加利利，他是住在家乡，是在犹大地。所以你看到这十二个门徒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信息，做主的工作不一定大家都有相同的背景，不一定大家都有相同的职业，也不一定大家都有相同的个性，但是有一点必须相同，大家都必须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在某一个施工当中，我们组建一个团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看到主的羊而愿意去牧养主的羊，做主的门徒的，这些这个是唯一条件。至于大家讲的语言不同，方言不同，个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都不是问题。你要看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团队呢，给我们好多的学习。那么这个团队组建以后呢，下一件事耶稣要做的就是派他们出去。那么在第十章里面说，耶稣差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找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面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子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么耶稣把这十二个人派出去的时候呢，给他们交代了一件几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派的地点呢，是在加利利湖的北岸，这个他所处的位置，所以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方向是南下。那么他们一出门遇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加利利地区。那么加利利地区我们知道在当时呢属于世界贸易中心，所以那个地方住着好多的外邦人，也住着好多犹太人，所以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但不是说外邦人修的路你不能走，使得说不要效仿外邦人的方法或者方式，不要去跟着他们的那些信仰走了。第二个说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因为他们再往下走的时候就要过撒玛利亚才能到犹大地区。那么撒玛利亚人不是说那个地方路你不能走，其实耶稣也到那儿去过，指的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这个人是不同的，他有犹太血统又有外邦血统，实际上他的血统不同，他的信仰不同，所以呢耶稣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像撒玛利亚一样有一个混杂的这种心态或者信仰，你们需要重振，这是他告诉这些人要做的两件事。然后说你们出去传福音传什么呢，就传一句话，天国近了，因为他们传讲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所以你一说天国近了，犹太人就非常震撼，因为犹太人整天等着天国降临来解放他们这个民族，来实现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你这么一说犹太人都听明白。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呢，可能说天国近了大家觉得好像没概念似的，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传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天国近了就意味着弥赛亚来了，就这么简单。然后说赐给你们的权柄，你们会医病，会复活，会使死人复活，会使麻风洁净，会赶鬼，这些都是他们经历的神迹奇事。同时交代他们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呢，不要有太多的担忧和预备，你们出去传讲福音一定有预备，神会为你们预备，这个福音是免费的，但是有人会免费为你供应所有的东西。但是这条吩咐呢，在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呢，他变了这个吩咐，他说从此以后你们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呢，需要带上钱，需要带上口袋，需要带上备用的衣服，也需要带上你们的拐杖。也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出去不能做一个没有准备的人，我们应该有所预备，预备好我们的个人生活，预备好健康，预备好各种文化背景和各种装备，这个是需要的。但是当时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耶稣和他们在一起， 那个时代耶稣和他们在一起，所有的事耶稣亲身和他们在一起。所以这是他猜他们出去的问题。那我们看一张地图，这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湖的北边就是加利利地区，这是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我们知道丝绸之路的这个终点就是在这个大马士革，就在这个地方，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今天。那么你知道丝绸之路云车路就通到这个加利利湖，然后南下到非洲，北上到欧洲，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世界贸易的中心。所以这个地方住了好多的外邦人、犹太人，以及比较混杂的地区。所以他们从这儿南下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然后才能到达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犹大地。所以他们第一次耶稣派他们出去实际上是南下，不是北上。那么紧挨着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事项。他说你们无论到哪一个城去，到哪一个村去，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中间不要随便搬家，住到一个地方。进他家里去呢，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这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若不配得呢，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于你们。凡是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语的，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都要剁下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要容易。这是在告诉他们说，去了以后你们该做什么，住在哪。刚才说吃的问题解决是住在哪，这个地方讲了一个说住在一个城市里面，你要打听那个地方谁是好人。关于这个好人呢，解经家给了好多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个地方其实作者的意思非常简单，当你进一个地方的时候，打听这个地方有好名声的人，就可以住到他家。解经家认为这个好人指的是愿意接纳主的信息，愿意接纳福音。这个你在传子前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接纳你的东西，不大现实，只是大家把圣经过于的这个用灵异来解经而已。其实耶稣吩咐他们很简单，只要这个人在这个村里面有好名声，这个人就不会太差，他就会接待你。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接待你呢？也不是。他说这家人如果接待你，你们求的平安就给这家人，这个平安当然是从神来的平安，绝对不是人所赐的。他说如果这家人不接纳呢，门徒就沾光了，这平安归给门徒了。所以门徒这样做其实替人求是一件好事。所以如果真是有不接待你的村庄或者这个一城的话，你们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不要久留。而且走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城市的尘土沾在你的脚上。这个做法呢，其实是一个比喻。我记得我们农村长大，我们就知道农村人有时候呢会有一些事情争吵，争吵的时候表示我和你没关系的时候，就会拍拍手啊，跺跺脚啊的，意思是我和你从此没关系了，就这样。那么犹太人也有这个文化习俗，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把脚上的尘土都带走，意思是说你们走的时候不要从这个城这个村里面带任何不干净的东西，因为这不接待基督的福音，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带走任何东西，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个说他不接受会怎么办呢？上帝说将来在审判的日子，这个村庄会得到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要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重。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被毁掉了，对吧？也就是说这座城将来也要会被毁掉。所以耶稣给的呢非常简单，你们出去要找好人，要为他们求平安，然后呢要劝他们接待你们的，你们无需勉强。如果福音传到了别人不接纳，不要强求去强迫他们去，可以正式离开。然后他有人可能就问了，那我们这样传福音是有人听吗？或者说我们有什么风险吗？耶稣就下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的时候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他说我才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那这个话我们一听就明白了，出去之后没什么太多好事，有人一定会和你过不去。所以呢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这些外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把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呢，不要考虑怎么说或者说这个话，到时候呢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那么他告诉这些门徒，你们出去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阻力是从外边来的。这些人，这个地方外边就指的不是说外邦人，你看下面讲公会好多是犹太人，是指的是家人以外的，不是指的是外邦人，是在家人以外的这些人。他们呢会给你们很多难处，所以你们要灵巧，你们要秀良。这个地方不是说我们像蛇一样狡猾，或者像鸽子一样那么无能，他指的说你要学会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困难。那么如果说这些人把你抓到公会里去的话，你在公会面前做见证，这时候不要担忧，神的灵会和你同在，会告诉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他们说，虽然有困难，但是父的灵和你们在一起，不要太多担忧。然后他说，你们来的第二个困难是从你们家里来的。他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女儿要为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要到了。那么这个地方给他们讲的第二个困难是来自你们家里面。那么这个我想很容易明白，我们今天所有传过福音的人都知道，最难传福音的对象就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亲人是最难传的。那如果说你要到外面去传福音，要离开你的家，离开父母，离开儿女的时候，你可能受到很大的阻力。所以耶稣在这儿讲的就是这些，他说你们将要奉着我给你们的差遣，离开你们的弟兄，离开你们的父母，离开你们的儿女，这时候呢，你们的父母儿女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反对意见，强烈的反抗。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没说别的，他说你需要忍耐，他用了一句话说，忍耐到底你就没事了，一定要忍耐。所以我们今天说给我们的亲人传福音很难，但实际上耶稣这教导的说，你离开亲人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阻力更大，需要有忍耐，要忍耐到底。所以在外部会有人患难，在内部也会有患难。然后他讲了一个例子呢，是大家经常提问的，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耶西别，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们要害怕。那有人就门徒可能就提问了，他说，主啊，那既然这么危险，那我们出去，那我们能受得了这苦吗？耶稣就讲了下面这个例子，他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意思就是说学生所受的苦难不会苦过老师所受的。他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也是仆人所受的苦难不会过于主人所受的苦难。那么这个地方的主人指的是谁啊？先生指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受的苦难是什么？钉在十字架上受死。而这些学生和仆人是这些门徒，这些门徒所受的苦难是什么？只是日常生活中的迫害。唯一一个被钉死的就是彼得，但是后来殉道的被钉死的就是彼得。 其他的人都经历了，没有一个能够胜过主所经历的这种痛的苦难。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经常问，好像用学习的角度来问，说学生不会超过先生，那怎么能学什么东西呢？实际上耶稣在这儿讲的不是用于学习，而是说他们在外面所经历的苦难，学生和仆人不会高过先生和主人。所以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呢，门徒就要问了，但我们这样是苦苦难难的去传，传完之后有人信吗？或者说有这么人会拥护吗？耶稣就给他们讲到说，你们所传的信息一定会产生纷争。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必将失去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将得着生命。这一段就是讲你们出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在讲真理，真理一定是排他的，这个排他性就会导致严重的分歧。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出现分歧，出现辩论，其实不是一件坏事，这个很正常。在这个地方耶稣讲的时候，你们将来遇到最大的分歧其实不是外面，而是你们家里面。当你要去传福音，撇下父母的时候，你和父母会产生分歧。当你要撇下儿女，撇下父母出母亲出去的时候呢，你和母亲会产生分歧。当你撇下公公婆婆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公婆会产生分歧。这种分歧原因不是因为说你不爱他，原因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理解你所做的工作。因为你所做的工作，第一个不挣钱，不能养活家庭，还要往外面去白白的奉献，去舍己。这个对于一般不信主的家庭，不信主的人是没法理解你在干的事情，他认为你在傻子，所以呢，这种分歧一定会产生。所以他在下面讲了这句话说，因为这个视角的不同，所以你的爱需要和父母的爱和对神的爱是有区别的，不是说不爱父母，而是说你要爱神优先，不是说不爱儿女，而是说爱神优先。所以他后面的话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他讲的第三个不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不这样做的不配。那么这句话我们经常会提问，什么叫背着他的十字架？我们经常对这个经常问，好多人答案是我的师公，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或者说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都不，这个都不是你的十字架。什么叫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呢？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写得很清楚，他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对于世界我已经死了，这就是背起十字架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对于我世界已经死了，也就是说背起十字架实际上意思就是我已经和世界上的任何财物生命全部舍出去了，我都不在乎了。他指的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日常当中的苦难，或者说我们遇到的一些阻力，而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保罗的原话是非常主动的，对世界我已经死了，对于我世界已经死了，没有强迫，没有这个被迫，全是主动的，这个叫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背起十字架就是说，无论出去今天遇到什么，我为主做工，我自己别人骂我不在乎，别人去这个逼迫我，我也不在乎。那么对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我今天出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诱惑，什么样的财物，什么样的权利和地位，我就是一个基督的仆人，这个就是背起十字架。所以他在下面讲的这句话是，得着生命的必丧失生命。他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认为我要为某种事情活下去，你最终一定会死掉。他说那些为我丧失生命的最终必得到生命， 说如果因此出去的人，你可能最后肉身死了，但是你在基督里永远活着。这就是耶稣在这儿给的教导。那么下一个教导呢，门徒可能也在问，那我们经历这么多事，我们传这福音干嘛呀？为啥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呢？耶稣就跟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了才往来的。所以耶稣把这个关系的一级一级往上放，说你们出去做的事不是为你们自己做，是为我做，而我也不是为我自己做，我是为我们天上的父做，才往来的那位。人应有以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赏赐，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任何人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么耶稣给他们的答案是，你们辛苦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出去，必有赏赐。那么这个赏赐是什么？不是钱财，不是名利，不是享福。耶稣给了三个赏赐，第一个，做先知的名的有先知的赏赐。什么叫先知啊？讲上帝话语的人，出去讲上帝话语的人必得着上帝的话语。第二，义人必得着义人的赏赐，出去行公义的人必为神的公义所伸张。第三个，门徒的名去传的必传承神救恩的人。也就是这十二个门徒，有的人是去有讲道恩赐的，比如说第一个讲道的就是彼得，对吧？但不是所有十二个使徒都有讲道的恩赐，有的可能是做有公义的恩赐，所以他们有得到先知的恩赐赏赐的，有得到公义赏赐的，也有得到这些传承神救恩赏赐的。比如说在救恩传承方面，这个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其实都不是那么典型，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保罗。保罗是他特选的外邦使徒，在传承救恩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使徒，他得到了这个名分，得到了这个赏赐。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一个福分，让我们去做，有苦难，但是神说一定会有赏赐。那么这些门徒也会问了，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也有好处，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听吗？耶稣就跟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听。他下面就举了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呢，在圣经当中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啊，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总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注意下面的话了啊，格拉秀呢，你有祸了，博塞大你有祸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哪里你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俄摩拉，都可以存在了今天。他点了三个地方，一个是格拉秀，一个是博塞大，一个是加百农。那么在当时的，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在当时的加利利湖的周围呢，有四大城市。格拉秀、波塞大、加百农都在加利利湖的北侧，还有一大城市呢在西边，叫提比利亚。那么耶稣的这一段话里边，他咒诅了三个城市，就是北边这三个，唯独没有咒诅提比利亚。那么右边这个图是今天的 Google 地图，就是今天的 Google 地图，你会看到加利利湖周围只有一个大城市，是哪里？提比利亚。北边没有一个大城市。所以你会再回来看，在原文当中，希腊文当中，有祸了是一个咒诅。当耶稣说什么什么有祸的时候呢，是一个咒诅。这个咒诅呢，可能世世代代的会下去。所以你会看到这三个城市被神所咒诅，从来在历史当中再没有发达过。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圣经里边好多话呢，它是有非常有能力的。那么对于格拉秀和博塞大这两座城市，它的咒诅说，在你们那儿行过很多的神迹和奇事。他说这些神迹奇事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的话，他们早就悔改了。 他是他就加百农说，我跟在你们这儿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你们已经被踢到天上，他将来要被扔在阴间。如果这些神迹要行在这个索多玛的话，索多玛都会存在到现在。那么这个比喻里边告诉当时的推罗和西顿，已经不是这个一世纪的，已经不是最发达的城市。我们知道，在列王时期，这是两个非常发达的城市。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那些木材都是从北边下来的，就是推罗和西顿，叙利亚这个地方下来的。加百农也是，这里边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却没有人相信。那么我们从这个教导里面学到什么呢？神迹奇事不能使人信主，不能成为你信主的根源。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要非常小心。你的福音过程当中可能有神迹奇事的伴随，但神迹和奇事不是我们信仰的根源。如果神迹奇事消失了，你还信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所以说，哥拉秀、伯塞大、加百农这个地方有过很多的神迹和奇事，但是这地方的人却没有因为神迹奇事最终悔改，能够这个城市能够留存下来。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小心，不是说神迹和奇事不好，而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迹和奇事上面。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较简单，比如说一些弟兄姐妹身体上出现疾病，那么我们教会为他们祷告，祈求神来医治这个疾病，那个病好了，这是一个神迹奇事。但是我们要引导病好的人把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病好了所以我信。如果建在病好了我去信的上面，那么这个神迹奇事有时候帮不了他，真的帮不了他。那么神迹奇事在历史当中呢，也是有它的一段很曲折的历史。比如说在先知和列王时期，神迹奇事可以帮助人悔改。但你会看到，在一世纪的时候呢，神迹奇事并不是那么有效。比如说哥拉秀、伯塞大、加百农。那么今天，神迹奇事反倒成为福音里面的一个障碍。比如说，你去传福音，给人家讲说，圣经中记载了好多神迹奇事，瞎也能看见，聋子得听见，瘸子会走路。你知道他会说什么？你是不是有病啊？对吧？他就会问你这个问题，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怎么会想象这些呢？也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其实真正的神迹奇事已经成为福音的一种障碍，甚至用科学来解释的东西来违背说，说这个东西不科学，为什么我要相信呢？成为这样一种境地里面。所以你从历史里边看到说，神迹奇事可以让一座城市悔改，神迹奇事也可以让一些人成为他的信仰的障碍。那么今天呢，已经成为我们信仰里面传播里边的一个反面的一个阻力，一个非常大的阻力。所以神迹奇事我们要非常小心，需要正确的来面对。但是大家不要误解，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和福音过程当中会经历神迹奇事，这是很正常的。但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迹奇事上面。好，这个图我们已经看过了。说到那时候呢，耶稣就说，天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子所愿意子嗣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你们的轭是容易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一段话其实是耶稣派1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向天父做的一个祷告，这不是他的门徒培训的一步，他是耶稣向天父做的一个祷告。他说：“天父啊，你看看这12个门徒，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通达的，但是他们像孩子一样天真，且明白了父和子。 他同时说：“你要把赐给我的柔和和谦卑，都赐给门徒们，让他们像我一样能够柔和谦卑，把世人呢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负，因为在主里边，这轭是容易的，这担子是轻省的。”这实际上是耶稣派出12个门徒的时候为他们做的一个祷告，所以这是耶稣向父做的祷告。任何骄傲都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要派差遣一部分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的话，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天父做这样的祷告。任何败坏都是有骄傲在前面，任何的这个纵容都有后面的谦卑在里面。如果我们说把这些人一派出去就说了，这是我们教会的，我们因此为荣的话，我们一定会得来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像耶稣一样，为派出去的弟兄姐妹们祷告，让他们像基督一样柔和谦卑，来负主的轭，来承担主的担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前面是耶稣的门徒培训，门徒培训完以后呢，马太特意在这个一段中间呢，加了一段关于安息日的教导。这一段教导呢，可能和当时的人提问有关系。当时人会提问说：“那我们出去如果遇上安息日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呢，就会利用当时的这个事件呢，来教导他们应该在安息日怎么处理事情。那么耶稣这就遇上一个问题，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的门徒饿了，就撮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注意，耶稣给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就我们要细细的读，你才能明白，耶稣在这儿讲的问题是安息日的权柄在哪。但是法利赛人问的问题是安息日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你注意前面的问题。”说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情，这个是违法的。注意，耶稣回答，他通过这么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他说经上记着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读过吗？他怎么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的饼，这饼唯独祭司才可以吃。我们知道这一段故事是记载在列王记上面。就是当这个大卫被他的儿子从皇宫里赶出来的时候，他跑到这个祭司那儿去，饿了要吃。当时祭司说这地方没吃的，只有陈设饼。那么大卫呢，这个祭司就问他，说你还洁净吗？大卫说我洁净。那么大卫就和他的同行人就吃了这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那么这个故事记载在列王记里面。那么大卫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王朝时期的代表人物。以色列人的王朝是由扫罗王开始的，但是真正王朝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大卫。所以以色列人当中一直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从来没说过扫罗什么，对吧？那么大卫代表什么？代表君王，以色列人君王时代的开始。也就是说，君王从那个时候大卫开始拥有了权柄。所以他吃了没事，所以你读列王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上帝没有责备过大卫说你吃了陈设饼，也没有责备过这个祭司说你为什么要把陈设饼给大卫吃，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卫作为君王拥有这样的权柄。第二件事，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个在犹太的律法当中规定，安息日祭司献祭的时候，这个动作是合法的，不算犯安息日。那么耶稣就问他们，他说祭司在安息日献祭的这件事情不是没罪吗？你们没念过吗？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祭司是神的祭司，拥有这个权柄。所以呢，耶稣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祭。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当作有罪了。 换句话说，法利赛人上面所提这个问题是把没有罪的事儿当成有罪的事儿来处理。因为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给的回答是非常简单，他说能不能吃这个大麦，不是因为安息日，也不是因为门徒的这个动作，是因为主在他们的身边。耶稣是主，有这个权利，大卫是王，有这个权利，祭司是神的祭司，有这个权利。那么在这儿，这位耶稣既是大卫的子孙君王，又是永远的祭司，那么他有没有权利吃啊？他有权利吃。所以这个地方安息日要不要做工呢？耶稣后面还有一些例子，哎，就我们就不一一再谈。但是安息日最重要的教导，耶稣给他们说，安息日是主权问题，不是里面的某种行为问题。所以像犹太人那样走多少步能可以，走多少步不可以，做什么事可以，做另外的事不可以，都是形式。关键的问题是主权是谁？因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那么紧挨着之后呢，他又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可能也当时的人在问，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问耶稣，他说，夫子，你已经在这儿做了这么多事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写个神迹看看？你如果写个神迹看看，我就信了也许。所以耶稣就给他回答呢，这个回答呢非常的奥妙。他说，一个邪恶阴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纳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纳三天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纳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纳更大。当审判的日子，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看了，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要神迹，其实他要的神迹呢，耶稣也看清楚了，他要一个神迹，就是如何能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度。但是耶稣告诉他说，神迹有没有？有。这个世代只有一个大神迹，将来最大的神迹要发生，就是像约拿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如何解读约拿书的一个重要依据。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当中死了复活了，他把这福音带给尼尼微，尼尼微城全城悔改。这个事件在约拿书当中记得清清楚楚。约拿虽然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抱怨，但上帝一一的来解答他的抱怨。那么耶稣在这儿说，这个神迹呢是在预表他将来上十字架。他说，人子将来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然后会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定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三天去哪儿？那么后边的这个彼得书信里面和保罗书信里面告诉他去哪儿？去地下。所以这个世界同时告诉我们，约纳在鱼肚子当中死了，而不是说装死，是死了。耶稣定十字架也是死了，这是两个同等意义的神迹。那么约纳的神迹让尼尼微城得救，耶稣的神迹呢，让全世界人得救。所以这个地方他说，除了这个神迹以外，再不会有神迹了。然后他下边的话很有意思，他实际上下边的话实际上是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说，你们看到尼尼微城了吗？尼尼微人将来他们会约纳的神迹呢，将来会审判这个世代。他说，尼尼微人听了约纳的话悔改了，而你们呢，听了我的话却不悔改，是因为我比约纳要大多了，你们还不认识我。他说，南方的女王，这个是发生在所罗门时代里面，就是那个示巴女王专门从南方跑上来拜访所罗门，要向所罗门求智慧。他说，这件事情你们读过了吗？但是现在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你们求智慧要向谁求呢？不是向所罗门，而是向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位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世界有没有神迹呢？有，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神迹。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马太福音里边告诉我们的门徒培训，这个核心的内容非常非常清楚。门徒培训只有一个目的，让门徒去喂养那些没有牧人的羊，而不是让他们去搞什么丰功伟绩，搞什么大型活动，而是让他们去喂养那些没有人牧养的那些羊。那么门徒培训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神呼召，神授权，神采选，神同在，神叮嘱，神鼓励。这些门徒出去怎么样呢？会经历苦难，一定会得到奖赏，将来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因为神的这个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就是马太给我们的教导。所以说门徒培育的重点，我们教会无论做什么样的培训，不能离开这个重点。也就是说，这个教导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呼召的，是神所授权的，也是神所差派的，也是神所同在的人。神一定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注意注意什么，神一定会鼓励我们在失败的时候。当然我们会经历各种痛苦和苦难，但是一定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我们的目的是领人归主，这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好吧。那我们的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 YouTube， 两个频道同时都是开。